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主，借着诗歌的敬拜，让我们跟主越来越亲近。有一个基督教学校的一位小学的老师，这位老师他不幸呢患了癌症，所以全校的师生都在为这位老师祷告。那有一天，这个老师就给所有的学生，小学生出了一个题目，他说，如果你遇见了耶稣，你会问他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小朋友都充满了想象力跟好奇心，所以很多人他们就回答说，我会问耶稣天堂是什么样子。那当然还有小孩子更会问说，耶稣你小的时候听不听父母的话？如果父母跟你生气发脾气的时候你怎么办？可是在老师阅读这些孩子他们的回答的时候，却有一位学生，他却问耶稣说，为什么让我的妈妈得到癌症，同时又让我的父亲失去了工作？那当然让这位老师特别心酸的是，因为他认出这是他儿子的笔记，这个问题是出自他的孩子。其实弟兄姐妹，祷告就是让我们自己像孩子一样，把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疑惑，甚至是我们的抱怨，都毫无隐瞒的带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在神的面前，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赤露敞开的。当然对于不相信神的人，我们会怀疑说，祷告有用吗？甚至对于已经相信神的信徒，我们也会怀疑，神既然都知道，我们还需要祷告吗？在信息开始之前，我们先来求神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对祷告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至高全能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要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赞美你，你也要求我们就像一个单纯的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心打开跟你倾心吐意，因为你应许我们，你必定垂听我们的祷告，因为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你就为他们开门。就求主把今天的信息恭敬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更加的来亲近你，借着祷告更多的来认识你。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来回答，祷告有用吗？标准答案。那我们看一下圣经的例子，圣经怎么说啊？当神的使者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有一个大好的消息，就是明年你100岁的时候，你多年无法生育的妻子将要为你生下一个你们期待多年的孩子，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但是神也同时告诉亚伯拉罕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神要毁灭那座 恶贯满盈的索多玛。为什么神要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最亲爱的侄儿正住在索多玛的城里，然后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他自己的侄儿要被毁灭了，他的反应是什么？其实在他的跟神祈求的中间，他都没有直接提到他侄儿的名字，但是亚伯拉罕他心里焦急，他立刻在神的面前为索多玛城代求。我们不知道索多玛城有多少人，可能上万人，至少有好几千人。他就说，假若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要把全城毁灭吗？亚伯拉罕当然希望至少为了这50个义人的缘故，神能饶恕这个城，让他的侄儿也不会被受到毁灭。在这里我们也要解释一下，圣经中所说的义人呢，并不说他们不会犯罪，他们没有罪。圣经中的义人是指信靠神并且与神保持正确关系的人。那至于恶人，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远离神，甚至是那些抵挡神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角度，他做出这样的祈求，因为他的侄儿罗德和着他自己一起离开了家乡，他们一起来到了迦南地，而且他们一同经历了神的恩典。也因为叔叔亚伯拉罕，罗德也同样的蒙神赐福，成为了一个非常富有的人。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罗德应该有影响力，带领当地的百姓来认识神。那神的对亚伯拉罕的请求是什么？神很快的就答应，他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当神这样回答的时候，亚伯拉罕开始心虚了，万一49个人怎么办？少一个你也要毁灭吗？所以亚伯拉罕开始连续6次的跟神不停的什么降低人数，一直降到10个人，然后神也照样爽快地答应了，就是为了这10个人的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但是请问大家，索多玛的结局如何？因着神公义的审判，索多玛被毁灭了，仍然是被毁灭了。但是因着亚伯拉罕讨价还价的祷告怎么样？神拯救了他的侄儿罗德，神拯救了他的侄儿罗德，使亚伯拉罕经历了神的怜悯。其实想想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和神的祷告也经常是讨价还价，对不对？记得自己刚来美国的时候跟神求什么？哎呀，赶快给我绿卡啊，赶快给我稳定的工作啊。然后有了工作以后又说，哎呀，赶快给我加薪啊，升迁啊，是不是这样？然后我们也经常为神啊，求你给我有预备一个配偶，有了配偶以后，哎呀，神啊，我们集体需要自己的孩子。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就开始为儿女求，哎呀，求你给他一个上，让他能够进最好的学校，是不是这样？然后等儿女长大了，哎呀，赶快为他们预备配偶。等他们结了婚了，哎呀，赶快给我预备孙儿啊，我要急着抱孙子。其实这就是我的过程，我跟神祷告的过程。甚至到退休的时候还说，神啊，求你保守我衣食无缺。我们一生都在跟神不停的祈求，但是神却是这样的慷慨大方， 并不认为我们是什么贪得无厌，因为神就是要我们像孩子一样不停地来到他的面前，就是要我们都来经历他的怜悯。但是我们也要明白，祷告是否蒙应允，主权在谁？主权都在神的手中。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摩西的祷告。当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离开为奴之地的埃及，带领他们来到西乃山，神在云彩中呼召摩西，然后摩西一上山与神见面，结果他在山上待了多久啊？连续待了40昼夜。那在山下的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竟然就在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带领之下，制造了一只金牛犊，让这个金牛犊成为他们敬拜的对象。神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金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百姓竟然忘记了神的恩典，要以金牛犊来代替拯救他们的神。耶和华继续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的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冥顽不灵，怎么教都不会。他说，这样好了，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然后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在想，如果我是摩西的话，我的回答是什么？哎呀，愿主的旨意成全啊，因为这是你的旨意嘛，是你说不是我说，对不对？我的后裔能够成为大国，难道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吗？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摩西他真不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圣经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摩西很快说，这百姓是你，就是神，你自己用你的大力和大能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是我的功劳，是你的功劳。如果你真的把你带出来，你所拯救的百姓灭绝的话，所有埃及人将耻笑你，你带领他们出来是要把他们灭绝。因为如果他们留在埃及，虽然做奴隶，至少可以什么保存他们的生命。所以摩西求神转变心意，不要发怒。摩西是不是够大胆呢？他还要求神，请你后悔，不要将灾祸降在什么神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的身上。而且摩西他真的明白神的心意，他想万一神不听他祷告怎么办。摩西也继续的提醒神，是你自己指着自己起誓，要纪念以色列人祖先，就是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就是雅各，要使他们的后代什么像天上的星星这样多，并且将应许之地呢赐给他们。如果你把他们灭绝了，你就什么违反了你的应许。我们也看到，因着神的信实，神的守约是慈爱，所以神怎么样？有没有后悔？ 神后悔了，圣经说神后悔了，而且呢不降灾与他的百姓。所以摩西的祷告是因为他坚定的相信神的应许，使百姓蒙受神的赦罪之恩。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神已经差遣主耶稣降世为人，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神应许要一切相信主耶稣的人都能同样的来领受赦罪的恩典。从以上我们圣经中的两个例子，我们看到神赐给我们祷告的特权，让我们不单单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来祈求，神更喜悦我们为其他人来代求。这也是我们有小组，我们有教会很重要的功能，让我们可以为其他的肢体来祷告。但是我们也面对一个问题，请问神会后悔吗？圣经是说神后悔，但是我们要明白，神的后悔跟人因为做错事而后悔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是全然的圣洁公义，完全的圣洁公义。所以神的心意绝对不会改变，他的旨意永不改变。但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的时候，神有可能改变他的作为，他的计划。当然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譬如说当即将死亡的犹太王西西家王，他跟神求延长他的生命的时候，神又多给他多少？15年，因为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当哈拿倾心吐意在神面前要求有孩子的时候，神有没有垂听？神也给他的一个孩子，就是先知撒母耳。即使我们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许，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会使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要思想，神既然都知道，为什么我们还要祷告？我相信我们祷告至少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主耶稣的祷告成为我们祷告的榜样。在主耶稣他准备走上十字架的时候，特别对门徒说什么？你们要怎么样？祷告，免得怎么样？入了迷惑。而且主耶稣也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祷告，他对神说，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祷告不单使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也让我们避免疑惑，不求自己的意思，单单顺服神的旨意。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教导门徒祷告，他跟门徒说，我们就是要像一个单纯的孩子一样，因为我们祷告，我们向天上的父神祷告的时候，就是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就好像一个全然依靠父母的一个孩子。当主耶稣要拣选12个门徒之前，他独自的上山，圣经说他祷告多久？ 整夜祷告。那当然有的人会很有想象力，认为说耶稣其实整夜在跟神争论，为什么？因为这十二个门徒有一个要出卖他，还有一个要三次不认主。但是我相信耶稣他其实是在享受与神的同在，而且他也迫切的为他将要拣选的这些门徒们祷告，希望他们也能借着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更深的来亲近神，更深的来亲近神，为了要教导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耶稣甚至用一个寡妇的例子，因为这个寡妇她有一个对头经常的来欺压她。寡妇在当时是无依无靠，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求城里的官来为她伸张正义。不幸的是，这城里的官呢，不想替他主持公道，可是却因为受不了这寡妇不停地来缠磨他，只有为他伸冤了。我们也想到，过去我们在农业社会，我们都知道要靠天吃饭，是不是？那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也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时代，我们甚至可以预知天气。每天早上我们都说看天气决定穿多少衣服。那过去呢，很多的绝症现在也依着医疗的进步，很多疾病都可以得到治疗。更棒的是，我们现在遇到任何的问题怎么样，上网搜寻立刻可以找到我们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再需要神了，对不对？我们人已经这么棒了，文明科技这么进步，我们还需要神吗？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文明科技的进步只会让我们越来越忙，不但让我们远离了神，更让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我们最亲近的家人，甚至基督徒的家庭跟不信主的家庭一样，我们同样在面对婚姻和家庭的破裂，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都面对各样的问题。所以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只能像这个软弱无助的寡妇一样，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因为我们的神绝对不是那为不义的法官，当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无助，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法老王苦待的时候，但是圣经接着说是谁死了，过了多年受虐待的以色列没死，那个虐待人的埃及王死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的叹息哀求，神有没有听见？神都听见。圣经更不厌其烦地来记载着，神听见他们的哀声，然后呢纪念他自己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然后又说，不停反复地说，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所以神差遣了谁？差遣了摩西一个人， 来拯救以色列民族，脱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因为神有能力胜过世上一切的政权，所以我们也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呼求，赐下出人意外的拯救。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大卫王，他被自己的情欲所困，不但夺了人妻，还杀了人夫。当先知拿单勇敢地指出王的罪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之下，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地向神来认罪悔改。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无论大罪或是小罪，都是我们得罪的神，但是神也应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祷告不但使我们更深地来经历神，也让我们来领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这个大力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可以去成就不平凡的事，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回想自己过去多年抵挡神，但是神却愿意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来服侍他荣耀的教会。所以祷告就是我们以自己真诚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神不断地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不断地来塑造我们的品格。祷告绝对不是说遇到困难才来找神，问题解决了又把神放在一边了。两天前有一位电视常报的一位就是美国的前总统老布希，他以94岁的高龄过世。他其实只做了一任的总统，他的政绩呢当然也有高有低，毁誉参半。但是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他和他的妻子芭芭拉一生相爱。他们结婚多少年？73年。他们的婚龄是在所有美国总统当中最长久的。让我很感动的是老布希当着记者面前说，他非常谦虚地说，他是总统，他非常谦虚地说自己的妻子是家里的领袖，因着他们夫妻坚定的信仰，所以有一位漫画家画的这幅图画，因为布希在20世纪大战是开飞机的，所以他开着天堂的飞机和他已经不久前才过世的妻子，还有他们在3岁就过世的女儿，在天堂什么相聚。亲爱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在天堂上与我们亲人相聚。你是否也期待这一天呢？所以使徒彼得也教导所有做丈夫的，妻子是与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我们也要效法布希总统的谦卑，来尊重我们的妻子，使我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圣经说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求神教导我们学习夫妻同心祷告，一同 来承受生命之恩。圣经也同样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所有的信徒是互相为肢体。所以为神的家和有需要的肢体来祷告，不但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特权。每个主日在聚会之前，我们都会在大厅为当天的敬拜以及我们所有的服事和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祷告。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方便，也可以提早来参加，就是在每次聚会前的45分钟，平常都是在8:45。同时我们教会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晚上，我们也有全教会的祷告会，甚至我们每年也有2次的进食祷告会。所以下一次我们12小时的进食祷告会在什么时候？是礼拜6，12月8号。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神亲自赐下的应许。在今天大家的周报当中也有一封教会领袖和教牧同工给所有弟兄姐妹的一封信。谢谢大家很久的时间为我们教会的独立，明年要独立，迈向独立，以及我们经济上的需要持续的祷告。我们恳求借着我们众人在神面前的祷告，愿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感谢神带领我们在这里建立他荣耀的教会，在我们来领受圣餐前一起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你告诉我们你是那生命的粮，我们若是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感谢主，你亲自设立了圣餐，常常来提醒我们，我们在生命上要不断的与你来联合，更让我们来养成一个祷告的生活，用祷告更多的来明白你的心意，更深的来亲近你，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为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请服事的同工来到前面。